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的众儿女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敞开，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完全向你。因为我们不是只是用耳朵，不是用头脑，乃是用我们的心灵来体会你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要对我们所讲的话，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更深的来爱你，也更深的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时间，愿在坐在下边的，站在上边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受教的耳，也有个受教的舌头。求你来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时间不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感觉时间不够的时候，你会不会想一个问题，要是人可以不用睡觉该有多好啊。很多人点头，其实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而且我是非常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完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说，从逻辑上，人是应该可以不用睡觉的，人是可以一直工作不休息的。你可能会问，人又不是机器，怎么可以连轴转，是不是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的心脏不是机器，但是它可以连轴转，它一直在工作，即使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它也还在跳动。那一天如果我们睡觉的时候心脏说我也休息了，那真的就休息了，就不用起来了。我们的肺也一样子，肺它也是一直不休息的。当我们从妈妈的肚子被生出来的时候，然后哇的一声一哭开始呼吸了，一直到我们最后咽气的那一刻，它中间有休息吗？它从来不休息的。所以我们的心脏是这样子的，我们肺是这样子的。从逻辑上来讲，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器官应该也可以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都是这个样子的，它不需要休息，那请问我们这个人需要吗？我们的人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你知道我真的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人真的是可以不用休息，不用睡觉的。但是知道神给人的设计不是这个样子，神给人的设计就是你要有睡觉，你要有休息。神最开始设计人的时候是要人有工作，神把人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要他们做什么事情啊？要他们修理看守，所以他们是有事情要做的。但是神给人有工作做的时候呢，也让人有休息的时候。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是这样说的，二章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日的由来。你知道安息日最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停止工作。安息日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停止工作。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这一天是神所赐福给人的一天，是神让人所享受的一天。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法利赛人把这样一个让人享受的一天变成了让人难受的一天，本来让人有安息的一天却让人背上了沉重的重担的一天。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耶稣如何纠正法利赛人的错误，并且知道安息日真正的意义。 所以我们看第一段，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就发现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掐麦穗的人是谁呀？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法利赛人来做什么事情啊？来找耶稣的麻烦。他来找耶稣说，你的门徒，其实这里头特别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看哪，这是一个要提起人注意的一个词。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啊，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突然你就看见晚那个天上有那个北极光的出现，你会怎么样啊？你会说，快来看，快来看北极光。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会赶快拍张照片，然后呢发到朋友圈去，意思也是一样子的，快来看，快来看。去年的时候我就在朋友圈看了很多这种快来看，快来看，其实就是看到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是把当时的语气要读出来的话，应该这里的意思就是，看哪，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在做什么事情啊？法利赛人是很怕别人不知道，要让大家看到耶稣虽然是门徒做的，但他把这个责任推到耶稣的身上，看到耶稣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以这个理由来去针对耶稣，找耶稣的麻烦呢？其实这个可以跟上一章有一点的联系。上一章耶稣说什么呀？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是不是啊？耶稣来了，说我要带给你安息。但是法利赛人在这里想要说一件什么事情？这个要带给人安息的这一位，连安息日都不守啊，他怎么可能带给你安息呢？就好像是说，在大街上有一个人卖你减肥药，然后你看这个人胖的不行啊，或者有人要卖给我增高鞋垫，他比我还矮。法利赛人在这里想要说的就是说，这一个根本不守安息日的人，怎么可能带给你安息呢？所以他要提醒注意，看了看了看，这个人虽然他是他的门徒，但是他犯了安息日了，所以他要把人的目光看到犯安息日这件事情。那请问耶稣的门徒有没有犯安息日？如果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可能想，哦，或许在安息日饿了不能吃饭，或许是耶稣的门徒走到人家地里头没跟人打招呼就偷东西吃了。但实际上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安息日是可以吃饭的，不是说安息日都要禁食祷告的，安息日是可以吃饭的。然后呢，在经过别人的地里头的时候，在当时来讲呢，是可以去吃掐麦穗来吃的。这是在应该是申命记23:24-25，当时给以色列人的命令或者给犹太人的命令是说，你在别人的地里头你可以随便吃，管够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你只要不是拿镰刀去割或者拿那个麻袋去装，你可以随便吃，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命令。如果我们稍微停在这儿的话，你就会发现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又非常有智慧的一位神。他让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他的肚子可以得到饱足，但是他同时呢也会保护这个田地的主人，免得有人会滥用这个怜悯。 说既然哦，我可以随便吃了，就开始拿镰刀割了，拿袋子装了，对。所以神是非常有智慧，神是非常有怜悯的。所以神的命令当中呢，充满了神的智慧和怜悯。但是人怎么样啊？人有时候把神的命令拿过来，就会滥用或者去误用。其实安息日就是这样一个命令，安息日就是在当时被人滥用和误用的一个命令。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呢，有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割礼是很重要的，献祭是很重要的，这都表明他跟神的关系。但是在这当中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最重要的就是守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这么重要呢？因为在犹太人跟周围的人当中，周围的人也有类似于割礼这样的仪式，也有献祭这样的仪式，但是唯独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周围的人是没有的。所以犹太人特别看重守安息日。犹太人看重守安息日看重到一定程度，你想都想象不到。他们在某一个时刻啊，在安息日，他们宁可被敌人杀了，他们也不还手。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后面就是有这样一段，这是在两约期间，马加比一书第二章所讲的一段。有人去向王的官员和驻守在大卫城耶路撒冷的军队报告说，那些违背王命的人，这王是外邦的王，王命的人已经逃到旷野的隐秘处了。违命的人是犹太人。于是许多人前去追捕他们，追上以后便在他们对面安营，准备在安息日向他们发动攻击。他们对那些人说，到此为止吧，出来遵行王的命令，你们就可以活命。但他们回答说，注意啊，我们不会出去，也不会听从王的命令去亵渎安息日。于是敌人立刻向他们发起攻击，看注意，他们没有还手，也没有向敌人投掷石头，更没有堵住自己藏身洞穴的入口，只是说，我们众人宁愿清白的死去，你们不义的杀害我们，天地都将为我们作证。就这样，敌人在安息日攻击他们，使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牲畜一同丧命，死亡的人数约有1000。洞口也不堵，石头也不扔，就那样子等着敌人来把他们杀了。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犹太人开始反省了，说这样好像不是个办法，如果一直这样的话，结局是什么呀？所有的人都被杀了。因为他们是处于一个外邦的情形，处于敌对的情形，如果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杀了。所以他们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修改，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不攻打敌人，不进攻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可以防御的。所以后来他们做了一个修改，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敌人来攻了，为了保护性命是可以防御的，别人不打没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话，也一样是被人利用。因为在后边公元前63年，罗马的一个将军叫庞罗，他就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然后就挖工事，做各种准备的工作。因为他只是在做准备的工作，他没有攻击，所以犹太人不能做任何事情，就那看着他们那个大梯子啊做这样的事情。最后结果呢，耶路撒冷被攻陷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对安息日又进行了再一次的修改，说为了保命的缘故，在安息日如果敌人来的时候还是可以还手的，虽然他们没有攻击，还是为了救命嘛，对。所以虽然他们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但是他们在安息日所制定的规则还是非常严苛的，严苛到一定的程度是说，他们在安息日制定了39项，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39项是不可以做的。左边这一项， 左边这一项呢，其实是跟书写有关系。你虽然前面是捕捉动物、宰杀动物，最后是剥皮，最后呢是要写东西的，所以跟写是有关系的。右边这一项呢，是跟建造房屋有关系的，拆除、建造啊，点火灭火，最后去搬运东西，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然后这里头左边这一系列呢，是跟吃相关的，你去种地啊、播种啊、收割呀、然后最后磨呀、和面呐、你煎炒烹炸这些啊，都不可以的。所以在安息日那天呢，他们是不能做饭的，可以吃，他们那天的吃的东西是头一天做好了的，所以那天是不能做饭的。对，然后右边这些呢，右边这些跟穿相关的，各种剪毛、洗线、纺线啊、编织啊、拆线啊，打个结都不行，缝纫、撕裂，把它撕开再缝上，这一切都不可以做的。我们就不需要细讲了，你就想到当时安息日那天的规矩有多严格。对于门徒来讲，他们做了哪一件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他们做了第三项、第五项和第六项。当门徒把那麦穗掐下来的时候，就是在收割。当门徒把那麦穗在手里搓一搓，让那个皮儿掉下来的时候，这是在脱粒。当门徒在手里的再吹一下，把皮儿吹下来的时候，这是在扬肠，或者叫扬骨。所以法利赛人说，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情了，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耶稣并没有跟他们去争论究竟门徒在安息日所做的算不算是做工，但是耶稣从一个更深层次的来去解决在安息日究竟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下边这一段，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的。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法院，他们在做裁判的时候有两个根据。一个根据呢，就是写下来的法律条文，宪法呀，或后来制定的各种法律，他们根据这个。第二个根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第二个根据就是先例，之前类似的案子是怎么判的，所以他们就会找前面如何如何判的，就按照那个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啊？耶稣做的事情就是在圣经当中找到了一个先例。什么先例呢？就是大卫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进了会幕，这里说的殿，但实际上是当时还没有殿，是会幕。然后他饿了，他就要找祭司要吃的。在那个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除了陈设饼以外。陈设饼在圣经上神规定的很清楚，除了祭司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吃这个饼。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事出紧急，祭司把那个饼给大卫了，大卫也吃了，给跟随的人也都吃了。在这里头耶稣想让人看到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帮助有紧急需要的人比遵守一套宗教礼仪更重要。要注意啊，不是说宗教礼仪不重要，宗教礼仪很重要，但是在跟帮助有需要的人比起来呢，谁更重要呢？帮助有需要的人更重要。在这里的宗教礼仪就是说，这个饼只能祭司吃，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紧急的需要，大卫和跟随的人饿了，没有任何，他在被追杀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了，所以给他们吃。所以这里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就是帮助有紧急需要的人比持守宗教礼仪的要求更重要。 大家还记不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祭司，也有利未人，看到那个被强盗打了的，撒玛利亚，被强盗打了，不是撒玛利亚，被强盗打了的人，然后他们就绕过去了。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呀？他们不能沾染污秽的，所以不能沾染污秽这件事情是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是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宗教礼仪的要求，他们是要履行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有紧急需要的人，哪个更重要呢？显然那个有紧急需要的人是更重要的。所以在那里头，那个故事说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子的。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按照宗教的礼仪神所要求的要做的，但是呢，如果碰到人有紧急的需要的，我们要把那个紧急的需要放在前面。然后耶稣在引用了先例之后，也给出了成文的律法规定，我们就看下一遍。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耶稣在这里头引用律法，民数记是这样说的：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又将铜线的点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点祭在外。所以从这里头看到什么呢？看到祭司在安息日还在继续做工，显然他做这些事情。刚才那个我们看了有两条，一个跟吃的相关的，你是根本不可以弄的，这些都是跟吃的相关的，调油啊、献祭啊、烧火呀。如果严格的按照那个规定，这祭司是犯了安息日，所以祭司在安息日做工了，但是这是谁的命令呢？这是神的命令，神让他做这件事情。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是谁的命令啊？也是神的命令。但是我们想，同样一位神绝对不可能互相矛盾，所以神让人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时候，他的主要的想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所讲的不是那个工作的本身。当神让人在安息日把工作放下来，要人做一件什么事情啊？让人真的是能够有机会可以专心的来亲近神，可以专心的来学习倚靠神。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吃玛拿的故事吗？当时以色列人说没吃的了，没吃的了，然后神说哎，我要给你降下玛拿来。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就靠玛拿来维持生活。那个玛拿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你收完之后第二天就臭了，所以你一天只能收取当天所要吃的。有人多收了，结果第二天就臭了。然后神也给人说六天你要去收玛拿，第七天你要守安息日。有些人第七天就去了找玛拿，没有。那第七天吃什么呢？第七天就吃第六天收的，第六天收的到第二天就不臭，所以第六天吃的够他第六天的所需要的，也够了第二天所需用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神借着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来提醒人一件事情：你在第七天，你在安息日那一天，你要学习专心的来亲近神，你要学习真的来去信靠神。你担心没有吃的没有关系，神一定会顾应给你在那一天的吃的。所以这样看来，真正建立跟神的关系，比遵守一个宗教的礼仪是更加重要的。虽然祭司在安息日好像犯了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规条，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当时真的是说叫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祭司的确是做工了。那祭司其实所做的工呢，是跟神相关的工，是建立跟神关系的一个工， 这个跟安息日本身的真意其实是不矛盾的。所以建立神的关系比遵守一个宗教礼仪的规则更加重要。不是遵守宗教礼仪的规则不重要啊，因为神在里边也有他的心意在里边。但是如果是跟神的关系，建立跟神的关系比起，这个才是终极的重要的。有些人可能会问说，耶稣说半天说了这个，讲了祭司，然后这个祭司又是在店里做事情呢，跟门徒有什么关系啊？门徒也不是祭司啊。所以门徒耶稣接下来就这么说，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讲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这里说，在这里比殿更大的人，显然是指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祭司因着在殿里为神做工，他犯了安息日是没有事情的。在这里头，门徒是为了一个比殿还要大的那位主去做工，在安息日做工，那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耶稣不光是比殿还大，这里还讲到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换句话说，安息日是谁设立的？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既然是耶稣基督设立的，他就有最终对安息日的解释权，他怎么说应该就怎么是。回到我们前面讲到美国的法院或者律法，美国的法院法官们也好，律师们也好，经常在争论一件事情。他们在争论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在争论说，宪法某条第几条第几条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在争论说，这一条当时在写宪法的人，他当时这么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想知道这件事情。你想一想，假设说有一天当时写宪法的人站在他们当中了，然后只是说，这一条我当时写的其实就是这么意思，大家的争论怎么样啊？马上就停止了。因为这个写宪法的人，他给你的解释就是最终解释，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头跟法利赛人讲，安息日这是我定的，你们都搞错了，我怎么说是怎么是。耶稣这里特别引用了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特别告诉你安息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安息日真正的意思重点在连续，重点不在祭司。要注意啊，当这里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的意思，不是把祭司放在一边了，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谁是更重要的？祭司本身也是重要的，要不然大家不用去殿里祭司了，今天我们也不用坐在这里了。或者是像前面所讲的，既然连续人更重要，祭司把陈设饼都给大卫吃了，那我们出去大街上把饼随便发了吧。不是的，该着守规矩还是要守规矩的。但是当祭司跟连续放在一起的时候，谁更重要啊？连续更重要。所以还回到前面所讲的，帮助一个有紧急需要的人比遵守宗教的礼仪更重要。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讲到了我们神是一个有连续的神。其实当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命令呢就会有更准确更清晰的了解。当你知道神的属性，神是一位连续的神，所以你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所以这一段结束了，后边并没有讲法利赛人有任何反应，感觉好像事儿就结束了，好像法利赛人认输了。但是其实法利赛人根本就没有认输，反而接下来的故事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出击了。我们看看这一段就知道了。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会堂，那里有人枯干了一只手， 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前面一个故事是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门徒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开始指责了。在这儿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法利赛人你感觉他放了一件事情，专门要看耶稣的反应。而且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是专门给耶稣设了一个套。这里意思是什么呀？意思是要控告他。怎么看到是这里头法利赛人给耶稣设了一个套呢？他这里是说有一个人有枯干了一只手，然后法利赛人问这个人可不可以治病。这个跟前面说的是不一样的。前面说的我们讲的是说有紧急需要的，是为了建立跟神的关系的。这位有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是有紧急需要的吗？不是。这个有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是要建立一个跟神的关系的吗？也不是。所以法利赛人说，这件事情你看怎么办？如果耶稣说在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那就犯了当时的真的是安息日不可工作的一个规条。因为在当时来讲，我们前面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在当时的规定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人有生命危险的话，医生在那天是不能出去问诊，所以医生是不可以看病的，除非是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前面所有的原则都是说，哦，为了保存生命，那我们可以有些例外，但是如果没有生命危险的话，你是不可以做的。这位枯干的手的人是有生命危险的吗？显然没有。但是如果耶稣说，哎，可以不用治病，那么显然跟耶稣所前面所讲的，哎呦，怜悯呐，又是跟神的关系啊，又看顾人呐，怜悯要大于祭司啊，哎，感觉好像又有点，你说的挺好的，你是关心人，你是看顾人，但是你看这个人有需要，你又不做。所以感觉给人一种说耶稣左右为难的一种状态。所以你就知道了，法利赛人其实很聪明，只不过法利赛人的聪明没有用到正道上。但是法利赛人的聪明来到耶稣的前面，来到这位安息日的主的面前，怎么样？算不得什么。所以你后边就会看到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那人说，伸出手来。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所以耶稣在这里头用一个类比，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类比，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这里头有一个不可大家都同意的不可争论的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一个人比一个羊的生命要贵重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如果在安息日一个不贵重的一只羊你尚且去帮助他，何况那个比羊贵重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人呢？所以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类比，耶稣再一次的让大家看到安息日一个真正的意义，在安息日实际上做善事是可以的。你知道吗？不知道这个人，这里没有讲说这个人的手枯干有多长时间或者有多少年。对于一个法利赛人来讲，可能再等一天可能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不了就明天然后再找医生来治嘛。但是你知道，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讲，再多等一秒也都是多的。因为安息日是他所设立的，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设立安息日的目的 是让人真的是能够享受从神那里来的安息，是让人能够享受从各种捆绑当中所得到的释放，而不是在安息日在人还让人继续在一个捆绑当中。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当中，让他从这个枯干的这只手的捆绑当中得到了释放。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安息日的主所做的一件事，他来诠释安息真正的一个意义。当耶稣做了这一切，当耶稣说了这一些话，对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对法利赛人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法利赛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法利赛人在当时来讲，他们以什么来维持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啊？他们就是以严格的遵守那一系列的规条来维持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当耶稣来到他们面前说你这些都做错了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受到了挑战。在这时候他们做了什么的事情啊？在做的这个时候，这里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实际上是耶稣事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呢，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医病赶鬼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法利赛人也会有时候对他有挑战，但是呢，那都只是说，对他所教导的事情啊，有些问题。但是你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敌对，已经从桌子下边放到桌子上边来。这里在讲什么呀？他们要开始商议除灭耶稣了。如果你仔细去想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强烈的对比。为什么呢？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一件善事，法利赛人在同样一天却在谋划一件恶事。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但是耶稣在这里头的不要给我传名。法利赛人要把一些重担压在别人的肩上，但是耶稣呢，这里头要让人释放。这里头是说这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什么是压伤的芦苇？一个芦苇是非常软弱的，非常脆弱的。如果是一个压伤的芦苇就更不用说了，风可能一吹它就折断了，或者那个鸭子，芦苇鸭子经常在芦苇中间走来走去，一踩断了。僵残的灯火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就是一个蜡烛燃烧到最后马上就剩一点点的小火苗了，马上就要熄灭了。即使是一个刚生下来的一个婴孩就能把它吹灭的这种状态，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都是一种特别软弱无助，特别被人轻视看不起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这样的人，耶稣没有像别人那样子把他踩下来或者不管， 反而是说没人帮助的人耶稣去帮助，反而是没人看得起的人耶稣却把他们看重。这是就是我们耶稣。然后不光是这样子的，他却取了一个仆人的形象。马太福音最开始给人所看到的耶稣是犹太大卫的子孙，是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他是那一位要拯救世界的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何等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在这里头以赛亚说看到了，他却起了一个奴仆的一个仆人的形象。但是这里头又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仆人，他说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叫公理得胜就是叫公义得胜，叫公平得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个世界这个黑白颠倒的一个世界把它恢复到它原来应有的一个状态。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它原来应有的状态，已经不是神所造的那个时候所创造的那个世界应有的状态，人已经失去了人所该有的平安，人不光是跟神没有平安，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平安。但是很有意思，就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赐福给第七日安息了，定为圣日，然后后边呢神设立了安息日，让人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其实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已经向人显明了一件他要做的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天人还能再恢复跟他的平安，有一天人还能要跟他永远在一起，有一天人真的进到他为人所预备的那个安息当中。人怎么能够进到他所进的所预备的安息当中？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他讲到了，安息日是后来的影子，那形体是谁呢？那形体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所有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主的人，都已经恢复了跟神的这样一个关系，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安息当中了。当然我们完完全全享受那个完美的安息要等到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有人安息主怀，那时候真的就享受了真实的安息，真正的安息，完美的安息了。但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安息当中了，我们已经跟神已经恢复了这关系了，我们已经跟神有这样一个平安了。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你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平安，靠着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平安。所以这是最后这一段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如果把整个这一段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可以说是作为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诠释了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在于怜悯人和建立人与神的关系。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在于怜悯人和建立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你把它细化的话呢，就是帮助有紧急需要的人，比持守宗教礼仪的要求更重要，建立与神的关系比持守宗教礼仪的要求更重要。其实这两条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两个关系。一个关系呢是我们横向的跟人的关系，还有一个关系呢是我们纵向的跟神的关系。我们一些弟兄在学习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后半段，其实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为这些人感谢神的人，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其实就这样两个关系，信从主耶稣竖着的跟神的关系，亲爱众圣徒是横着的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让我们能够看重这样这两个关系。
对，
当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需要注意的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子去守安息日，因为前面讲了安息日最后的影子是耶稣基督，但并不表示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基督徒还是在主日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神。你知道主日为什么叫主日吗？就是主的日子。所以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星期天这一天的主。所以在这一天我们来一起，我们要纪念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在主日在这一天复活了，我们来纪念主的复活。我们在这一天也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也是在教会当中来建立彼此的关系，横向的关系。然后在这一天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讲道，我们各样的形式来建立跟神的一个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主日一起来去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还有一些人，他可以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主日从来没有出现在教会当中去敬拜神的话，我想给大家的一个挑战是说，你见到他的时候跟他提醒一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除非是说啊，有人有紧急需要了，你去帮忙了，除非是这样的情形，除非是说你做的事情，你说啊，我现在正在建立与神的关系，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你还是要来到跟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发展我们的横向关系，我们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已经来了，我盼望你是说把你的工作真的是放下了，把你心里的负担真的是放下了。你来到这里的不是说我要履行一个规条，或者是履行一个义务，乃是真的是说在心里头，来这里头我来享受神在这个时候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或者神在这一天本身是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本身在这一天，其实神的意思是说让我们有一段时间专心的来去亲近神，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学习去依靠神。好像是说我们星期天如果不工作我们就没有饭吃似的，我们前面就讲到了，你星期天不工作，神还是给你预备足够的饭让你可以吃的。你可以试着来去把一些东西放下，把它交在神的手里。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时间不够的话，你该着睡觉的时候还是要睡觉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时间不够的话，你该着休息还是要休息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时间不够的话，该着周日来敬拜的时候还是要来敬拜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按照神所设定的去做的话，你真的就可以在里边享受神所预备给你所预备的那个真实的安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知子莫若父，我觉得知道我们这些人莫若你这位在天上的父，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的需要啊，你特意的在创造当中啊，在你的设计当中，在你的命令当中啊，让我们能够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让我们晚上可以睡觉，让我们经过六天的工作，我们有一天可以去休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享受，来思考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让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有一天都要过去。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在这地上做这些事情，这一切都要过去，但是有一天我们跟你要永远同在，我们跟你要享受你所给我们带来的完美的安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